我们开始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现在感恩于你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今天的天气实在是糟糕，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若也不允许，这个天气也不会临到这个世界，也不会临到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体会主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在特别是圣诞节的这个主日发生在这个地方。真是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魂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也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真的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巴不得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时刻有这样仰望你依靠你也有警醒的心。带领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的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仍然来到你面前要来敬拜你的，相信主你必大大的纪念。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大家辛苦了哈，这个不得了的这个天气，这个啊，所以能来到这边就不简单了啊，很不简单。我们今天进入《生命记》的第十一课，因为我们还有两个主日，就这个月就结束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生命记》讲完，主日学也不能 cancel， 必须要把它讲完。那今天我讲了以后呢，也许可以在录音的里面，有些人来不了可以去听一下录音哈，对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帮助哈。那十一课呢很重要，生命记的十一课很重要，三十一章这段的经文呢，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很难用一个词来讲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哈。我也很难找到一个词，讲很痛苦，很无奈，很感恩，好多的词放在一起来表达三十一章的这个内容。因为三十一章的内容的里面呢，他讲到耶和华跟摩西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是必然会败坏，必然会因为败坏的缘故被上帝赶到万国万邦去。那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好像什么呢？好像如果你有个小孩，你就知道他这样走下去，他一定定义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做这件事情一定会受伤。你心里的那种感受就是很复杂。那你又不能不告诉他，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告诉他以后呢，你也知道他不会听，他不会听以后一定会有结果出来。那个结果出来以后，你作为你告诉他的那个人，你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那这个是上帝在救赎的当中他经常存在的一种的心情。我相信也是先知，你看旧约的先知，每一个先知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也包括新约的使徒，真正神所拣选那些的先知都存在着这种心情。那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那这种复杂的心情所带出来的那个 passion， 包括很多的层面，一个是爱，一个是责备，一个是这个很复杂，我都很难讲，这个我自己很难描述这种的心情啊。我想大概大家能够了解，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经文，你看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你会有一些的很深的一些的感触啊，在这个当中。好，我们来看经文三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八节。那这一章的经文在整个生命记的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经文。三十章我们讲过了，整个三十章的核心很重点，它强调你要信心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什么叫做爱呢？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透过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来实现你对他的爱，透过遵行他的话来操练你对他的爱，透过能够遵行他的话来印证你真正去爱他，是爱他的人。那这个是爱神和遵行神的话之间的关系。在三十章前面讲了很多，三十章之前很多的规条，到了三十章以后他总结这个规条的精义是这个。那这件事情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刚开始也讲，以色列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不义的主， 你们要尽心尽力尽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才开始讲后面的内容，你怎么叫做爱他，到三十章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是六章三十章之间的内容。那到一到五章呢，他讲了很多的历史，前面他们怎么悖逆，怎么样走到今天，耶和华怎么祝福他们，仍然眷顾他们，这是前面。到了三十一章又开始讲历史，一到五章的历史是讲前面发生的事情，三十一章开始讲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以后的历史，那个历史已经被耶和华看见了，那你被人可以看见了。所以这个是大概的结构，然后你看三十一章的内容，你会在整个的生命记的里面有个 whole picture。 那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摩西快要离世了，耶和华接他走，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那这个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路，然后在米利巴那边，因为以色列人吵闹说没有水，抱怨，摩西就神说你去吩咐磐石，他就跟这个亚伦出去，没有吩咐磐石出水，用杖击打磐石，打了两下水出来了。那耶和华说你不尊我为圣。那在诗篇的里面他说呢，摩西他因为发怒的缘故惹动了耶和华，上帝让他去做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上帝让他吩咐磐石出水就出水，那些会众悖逆是悖逆，但是上帝说你不要跟他发怒，我现在让你做的是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结果他对会众发怒，击打磐石，上帝不悦纳这件事情的。你们看这个事情有没有很奇怪啊？上帝让先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以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怒气好像为神来这个讲话，为神要发你的这个怒气的话，不对，耶和华不接受这个事情。所有上帝让你做的事情你就去做，该你不该你发怒的事情你不要去发怒。那这个功课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会不断的经历的。我们在看到一件事情好像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就怒气填胸了，我们一旦怒气填胸，这个怒气一出去所产生的结果不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们以为我们为神打抱不平吗？我们以为我们为神出手吗？常常是败点。那这件事情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在整个基督徒生命的里面都适合成为我们的提醒。摩西击打磐石，要紧的是我们清楚神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是重点啊。好，那这我就讲了他为什么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一点后面的历史。第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恶以及其他国一样。第五节，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那这几节经文在整个生命记在整个旧约的里面一直在讲，耶和华必定让你战胜仇敌，然后你要出去打仗。耶和华说他必定让你得胜，然后你要按着神的心意去打仗。那这个必定，神所必定定义所立定的事情，人在神面前的这个回应始终是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这事情割掉，就说如果耶和华必定让我得胜，所以我就不打了，反正他必定让我得胜嘛，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是因为耶和华必定叫你得胜，所以你要打，你也应该打。包括两个方面，他必定让你得胜，你必须要打了以后才能得胜，那这个得胜是叫你去得胜的。另外一个，他已经说必定你一定能够得胜， 那你就应当去打。你不是说我打了我也胜不了，他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的，他眷顾我们的软弱的，但他既然应许说你一定能够胜的话，你就要一定要去打。那这两个方面都有，跟随神的人得讲的耶和华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在这两个方面一定要放在一起，放在一起。那有了这个以后才到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节经文是所有的蒙神呼召的人，耶和华用他的话带领一些蒙神呼召跟随他的人，他给他们的应许，你一定可以得胜的，他必定不撇下你，必定不离开你，你只要按照他的心意回应他，你必定能够赢。那这句话也放在现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所有蒙恩得救受洗归入神名下的人，得救的百分比是 100， 是100，是100%的得救，这个必定是指这个。但是呢，并不是100%的人都得救，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到底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按照他的吩咐去打仗，你就一定能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真道去回应，你就一定能。那这个决定绝对性是在这里的。那没有在100%的里面的人，是因为他不做这方面的回应，这个是问题。我觉得可惜的就是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面，能够真正回应得到必应的必定的是少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以色列你们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件事情是事实。所以我一再强调，一再重申，我盼望我们西畔教会的是都在那个少数的里面，我们成为那个少数分子，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在那个里面。那当然我们盼望更多人得救，但上帝已经说了结局是那样，所以这个必定耶和华的应许，这个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的，不惧怕任何的难处，我都不惧怕，我靠着神，因为他的应许，我是因为信他的缘故，是因为靠着他的能力的缘故，不是靠我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大有平安的来跟随他，大有胆量的去打耶和华让我们打的那些属灵的仗。那在旧约说那种 physical 的那种打仗，到我们现在的信仰里面知道，它是讲到属灵的征战。你现在征战的不是同有血气的，是同天空掌权的恶魔啊，以弗所书第六章，是和他打啊。那这个是相同的原则。好，那这个事情鼓励完以后，第七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这个嘱咐，对约书亚的嘱咐，我们需要有一点思考。约书亚是一直跟随摩西的，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去看迦南地，派了12个探子，约书亚是12个探子之一，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是12个探子之一和加勒，然后呢他一直跟随在摩西身边，是摩西一直带领他的。现在呢，摩西把这个民族从埃及为奴的带出来，40年的旷野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现在约书亚接班做这个独立的民族的首领，然后他告诉他，他不要害怕，鼓励他不要惊慌。那这个他的所谓的身份位置的改变和摩西对他的鼓励之间有一个和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世界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中国的政治哈，我不管他谁跟谁哈，反正大家都想争权嘛，对不对？ 北韩这个那个金三儿就把那个他的故障就给灭了，要干嘛呢？要争权，大家都想争到那个至高统领万有的那个权力，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历史的里面是说鼓励他，我不想做这个，鼓励他，你不要上当，你不要惧怕，你就尽管做，没有这个情况。那这种的区别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区别？为什么耶稣亚接班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世俗的做皇帝是大家打破头可以诛灭九族的，甚至可以在家族里面互相残杀的，要得到那个高位，那这边却完全相反，这是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和世人完全是相反的。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在以色列的民众中，真正要做耶和华的仆人，做首领带领他们的，实际上他是整个会众的仆人，他不是首领。所以耶稣他在差派门徒时候，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然后呢奉差遣管理我家里的人。耶稣所呼召的，在他的教会的当中所服侍的人，其他被服侍的对象，耶稣说是他家里的人，被呼召的人他说是他的管家。所以他请了一个管家，聘了一个管家让他服侍我家里的人，你了解吗？现在国内有请过保姆的哈，请过管家的人知道吗？现在这边我们没有请的，现在国内有很多人请保姆的，请管家的，差不多是那个角色。那个角色不好做，特别是当你去做管家的时候，结果你在家里一群的孩子都是特别难搞的，那样的保姆谁能干呢？今天打你，明天弄你，明天把这个老鼠塞在你的这个衣服里面，明天把蛇丢在你床上，谁干得了？没人要干。做以色列的首领和在世俗上做皇帝作威作福是截然相反的。那这个原则是一直耶和华所呼召的服侍他的人的原则，包括在新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是相同的原则，是做仆人的，那些是他家里的人，你是做仆人的，不是做主人的。那这样的仆人，从我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神呼召我，我一定不敢做。就算神呼召我做了几年以后，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可以这个逃命，就绝尘而去，最好找一个山洞躲起来，像以利亚一样躲在山洞的里面，最好是那样。那这些的难处是整个带领以色列人摩西在四十年里面所遇到的。所以约书亚在这四十年当中跟摩西，他在旁边看，他看摩西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他看摩西是怎么做的。摩西四十年的旷野没有过个好日子，从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就一直被骂，要石头打他，从会众到首领到他自己的哥哥姐姐，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对他有攻击的，那这个日子怎么过？所以摩西走过这四十年以后，然后得罪了神，又不能进迦南地，约书亚看我是接这个位置啊，这个要命的位置，他害怕，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指这个。那这是讲的首领， 另外讲到信徒的生命在你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当你要带领你整个的生命，或者说你的整个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情形，从旷野出了埃及，从旷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也是要做这个征战的，是不容易的，和罪打，打38年，也有很多的苦处啊，肉体的罪会控告你的，是吧？很多的这些的难处，所以这个是摩西为什么叮嘱约书亚让他刚强壮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如果你们读过约书亚记，你就知道约书亚记一开始第一章，整章的圣经差不多都是那些会众鼓励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当刚强壮胆啊！摩西鼓励他，会众也鼓励他，让他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就刚强壮胆啊！所以这个是过程当中要经历的。好，leader 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特别是啊，所以我再次说哈，所有在教会里面你不服侍神，我可以很清楚地说，你的生命在长进上是不平衡的，缺点，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oint。你有真理的扎根，有祷告的生命，你还有服侍的生命。服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能够把我的属灵生命能够建造起来。那越多的服侍神，一定多得神的建造，这也是绝对的。同时，当你越多的服侍神，你必定越多的受伤。这个是必定的，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过去这个中国的传统叫什么？叫这个啊，叫什么？我忘记的话怎么说？好像你不做事儿是没事儿。
哦，做得
错多。哦，做得错多。不做没错，做得越多，错得越多。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在教会服事里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根本的原则对所有的信徒，你一定走十字架的路，这个是根本的原则，每个人都走。但是你越做带领的，你十字架的重量越重，因为那个时候你所担负的不单单是你自己，也包括你在教会里面做带领这个整个事工的这些的重量都会落在你肩上。在某种程度上，在你做带领做服事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牧养的这种的责任在身上。那你一旦有这样的责任，那些的会众，那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做小组长的，做这个事工的这个带领同工，你一旦去做这个事情，那些重量会压在你身上，很多时候有些的委屈啊，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委屈都会丢在你的身上。那你怎么样能够靠着神，去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真正心里面去包容他们，这样子。我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那个公平就已经不存在了。fair 不在我们的词典的里面，这个叫做信主以后背十字架是讲受苦，是这样的。什么叫做受苦？受苦就是我要承受对我的不 fair， 这个重量很重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服侍说体力上累，这个可能还不是真正苦的，是你要承受不公平，那个是真苦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叫做窦娥冤，窦娥冤，六月要下雪了，有冤屈的时候，到一个地步，这个天都要下雪，这个冤是最受不了的，还不是这个工作体力的这种的承受，不是。那这是最基本的。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你越去服侍神，越是做带领，你承受不公平的这种的机会越多，可能那种的力度越大，那个量越多，是这样子的。好了，当我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不公平，靠着基督的能力，当给你不公平的人经过一段的时间，他发现你是在刻意的、定义的包容他、忍让他，他在你身上所发现的那个爱是基督的爱，这个叫做教会的爱心。 教会的爱心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帮助你你帮助我，然后我们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你看有事儿你也帮忙，有事儿我也帮你，然后大家好像一个社会互助社一样的，这种的爱还没有到基督的爱这个层面。基督的爱的层面是舍己的爱，到一个地步对方知道你为他舍己，那个爱才真正有基督的爱的那种的能力，那个 power 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如果不是基督为我们舍命，那种爱的力量没有办法冲击到我们的生命，到这个地步可以舍己去效法他跟随他，也可以为别人去舍己，我们做不到。什么叫做爱？在教会的里面很多人在强调这个爱，爱什么叫做爱？真正的爱是基督的爱，舍己，甘愿背十字架，我甘愿为你受苦。那这种的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父母对孩子对儿女是舍己的嘛，是吧？你对儿女的爱，如果你跟他 fair 的话，你没有办法爱他嘛，你跟孩子之间永远都是 no fair 的，对不对？然后呢，实际上是他对你不 fair， 然后他整天抱怨你对他不 fair， 对不对？ no fair no fair， 孩子是这样的。我的儿子我女儿两个，我这段时间他们一个九岁十岁了，我开始管他们。我的儿子那天就跟我说，他说呢，爸爸，你爱姐姐是 70%， 爱我是 30%， 给我分量啊，说最多是 60% 和 40%， 最多是这样，他给我个空间，给我 buffer。 哎呀，我跟我儿子说，我说爸爸爱你也是 100%， 爱姐姐也是 100%， 只不过方式不太一样，都是 100%。 你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自己有一个衡量的，他也不是说故意要这个诋毁我，不是，他有衡量，那他衡量他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这个，他就把这个结果给你。所以同样的，当你在教会里面做带领，你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也给你算这个算数的，最后呢他就会把这个算数放在你身上，所以啊，结果你是这样，你爱他你就不爱我，要承受。那好在哪里呢？好在就是家庭的里面，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家里面小孩都成长，那他觉得你不爱他，你仍然还是照顾他，一段时间以后长大以后他知道，哦，原来不是这样。但是教会里面可能不是的，有的人他一旦认为是这样以后，他就绝尘而去，马上就拍马绝尘而去，以后再不跟你来往了，结果你对他的那个不爱就留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永久的一样的东西。那这种的重量要背的，被人家误解，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一生都背这个重量，是这样子，不同的衡量的标准在这个里面。跟随主是这样子，好吗？所以各位服侍主的人，为什么我说在很多教会里面很多同工受伤了，受伤以后就不干了，受伤以后就不干了，他一定会受伤，问题是受伤以后他能不能继续干下去。那能不能干下去的根基，他要知道为什么受伤，怎么样靠着主的能力来胜过这个伤痛，然后在为主受苦以后，他的生命被主建立的真正像主的样式，真正像基督的样式，非常 powerful 的，有基督的那种爱的生命。那这个是对的方向，上帝绝对不会随便让属他的儿女受苦。那些爱主的愿意为主受苦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得着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这个是教会，那当教会弟兄姊妹都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教会真正能够彼此相爱，那个爱的那种的能力是真正有力量的啊，那就好像一个家一样，不容易拆毁的。好，讲多一点这个事情啊。第九到十三节，摩西将那律法写出来，交给那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你看哈，他把律法交给谁呢？交给 祭司，交给抬约柜的立位子孙，交给以色列的众长老。那这些是在整个会众的当中要对神的律法负主要责任的这些人，也是掌握神的律法的主要的这些人。换句话说，在一个属灵的团体的当中，真正对这个团体做带领的人，他必须在耶和华的律法上面被摩西交给他。在一个属灵的团体的里面，在带领的里面的人，他必须在神的话上、神的道上有神所交给他的这些的托付，然后他用这个、靠这个来在这个团体当中服侍。这个是核心，要神的话、神的道在这个团体的里面交给这些带领的人。那这些带领的人因为有这个以后，他才能够带领这个百姓来跟随上帝，不是跟随人，不是形成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民族，就是他的目的，不是跟随神。这个方向是这样。好，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啊，祝棚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他们领受以后每七年一次要念给会众听。那这个念给会众听呢，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宣告，但是以色列会众呢，他们从小就进入会堂里面去学习律法，然后呢他们从小都有父母教导他们律法。生命记的第六章，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写在你的门楣上、房顶上、城门上、手臂上。那这个是对所有的做父母的一个托付。那这个殷勤是每天的，是贯彻在你生活的里面。那这一个教导是属于整个民众、全体民众式的一个对律法的一个宣告、一个宣读啊。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不是说七年学一次，不是这个意思。好，十二节，要召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称你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所有的，你看哈，男女，他特别写了一个词，叫做孩子，孩子，所有的人都要来学习神的话。啊，我很感恩哈，我们教会至少有一点还可以做的，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这个圣餐，我们把所有的孩子全部召集在一起，整家一起的，啊，一个圣餐的一个纪念，啊，这个是需要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聚会。那集体的聚会呢，特别对于孩子很重要。这个大的聚会呢，所以当孩子或者当寄居的，他看见在以色列当中做首领的那些祭司、这些族长，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做带领的，他们是自己先做出来给他们看的，做榜样的，就会带动整个的会众，他的孩子也开始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带领的人对整个的后面的人影响很大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像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它整个上层都腐败了，然后他整天教育下面说你要廉洁，这个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是吧？你要想让下面这个廉洁，你上面要先廉洁嘛，然后你才教育下面廉洁嘛。那这个是从上到下的这个影响力，这个是很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他特别讲到说，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耶和华是透过什么来实现呢？不是透过来到圣殿趴在那边跪在地上就祷告三天三夜不起来，不是。透过耶和华是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透过这个来敬畏他。所以我多次强调，敬畏耶和华、敬畏神 是透过敬畏他的话来实现的，把神的话当成耳旁风，也不学习神的话，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的人很难敬畏神。如何敬畏的，这个是圣经一贯的这个教导。然后十三节，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只是他后代，将来的后代听见以后呢，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听见以后他是学习敬畏，那这个敬畏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一听见马上就敬畏了，他特别提一个词叫做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神这件事情是在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在学习的当中会越来越敬畏他，刚开始都是可能不行，但是在这个学习过程的里面会越来越好，也是个过程啊。那这件事情是两样都放在这个里面。好，后面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以上。啊，那这件事情呢是耶和华所做的神迹，当他设立这个带领或者叫做设立属灵权柄的时候，耶和华他用神迹来确定这个事情，不单是神的话，也要有神迹在这个当中，因为没有神迹，没有神的能力，那些人不要听他们所讲的话，必须要有能力，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侍，如果上帝设立一个人他在教会做带领的，如果在他身上显不出耶和华的能力来，是很难带领的，必须有神的能力显出来让会众看见，那这个是挺重要的，蛮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个能力如何显现，那就看神自己怎么做这件事情啊。但是一定是带着这个能力到一个地步呢，会众说这个人是耶和华所设立的，会众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这样子才会形成一个比较对的一个结构，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的回应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回应神，而不是人的权柄，不是某个组织机构的权柄，不是，是上帝所设立的，那这个原则要有的。好，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人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灾祸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时他们必说，这灾祸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啊，那这一段的叙述哈，有一个点我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耶和华说呢，他们这个百姓到了列祖，你和列祖同岁了吗？百姓进去那个地以后呢，他们要随从外邦的神，他们要走邪淫的路，他们要离弃我，然后呢我会跟他们发怒，我会灭绝他们。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呢是第十七节，那日他们必说，这祸患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这句的回应大家有没有仔细思考，这句以色列人的回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你觉得这个回应有没有道理？我想问你，这个回应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哈。觉得没有道理的大家举手一下。
你是说这句话没有道理还是有道理？
这句话十七节，他说这祸患临到我们，是岂不是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神不跟我们同在，所以这祸患临到我们。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荒野在这边，所以 这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点。耶和华祝福他，是耶和华在我中间，我遭灾了，耶和华就不祝福我了，这个神不跟我同在，我不需要拜他。那这个点在哪里呢？他和耶和华之间的回应被切掉，他只管他是否祝福我，他咒诅我，他让我得福还让我得祸。他让我得福，这个神就是神，他就在我中间，他不让我得福让我遭祸，这个神不是神，他不在我中间，你了解吗？他跟神之间是利益的关系，这个是关键在这边。那你看前面我们讲的那么多的经文，包括前面所讲的28章祝福和咒诅，耶和华说如果你这样我必定会祝福你，如果是这样必定会咒诅你。换句话说，当那个咒诅临到以后，他已经告诉你是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律例典章。但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他说将来他们会到一个地步，他们遭祸了以后，他想不起来耶和华的话这件事情，他不会自省说我是不是得罪了神，然后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他说这个神不在我们中间，那神不祝福我们，然后呢我们转去拜别的神，清楚吗？这个 point 在这里。那这个 point 在新约的时代 always happen， 一直发生。所以我在讲这个28章的时候，我也在讲所有的信徒信主的，也包括以色列人，我们的祝福和咒诅，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经历的好和不好，跟上帝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直接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到头发丝的这个精细的地步，也就是说若不是神允许，一个头发都会掉在地上。那这个直接的关系以后，当任何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去体会，需要去了解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透过我自己的感觉就决定上帝是怎么样，是透过事情了解上帝怎么想，不是因为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认为上帝是这样。知道这个分别吗？那错误的地方就是按照我的感觉来决定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我感觉好这个神是好的，我感觉不好这个神不好，给我祝福这个神就是我要拜他，他在我中间，不给我祝福这个神不在我中间。那对于所有的选民，上帝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论，一个应许，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去哪里他必与你同在，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成为他的选民。如果上帝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根本不是他的选民，和他没有关。那这个核心，这个应许在这边，然后会反映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点，这一节的经文就区别到底是真正有信仰还是在迷信里面的很重要的一节的圣经。实际上这种第十七节的季节的经文的反应，是把很多人是活在一个迷信的状态，把那个状态反映出来，个人的祝福和咒诅，你给我祝福或者给我咒诅，和自己与神的回应无关，这个是迷信，跟神之间是这样的关系。好，这节经文是这样子，时间不太够啊。18节，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掩面不顾他们。他说他这样子以后抱怨说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耶和华没有能力，上帝不会被他们的激将法，对方的抱怨就说那我要显给人，你看我要你抱怨我了吗，那我就好好对待你，没有，他说掩面不顾。所以当神说掩面不顾的时候，是弃绝的意思，不看，不看你，看着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注视着你，还在看顾着你，看你有跌倒我会让你起来，有什么问题我会提醒，这个方面都会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当他掩面不看的时候，那个和无关，被弃绝，是这样。 OK， 好，19节，那摩西写一篇诗篇，这后面啊32章后面的这个诗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这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这个因果关系啊，这个必然发生，请大家留意看。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换句话说，得到耶和华物质上的祝福，生活过得非常的舒服，那个结果不是归向神，而是偏向别神。这个必然性是这样产生的。为什么会这样？他只要祝福我，我就信他。哎，有人说我没有工作，找了工作我就信这个神。当初我哥哥说我没有房子，买了房子我就信，后来买了房子买了车也不信。人不能够透过物质去信神，人在物质上一旦 focus 在注重在物质上面，结果是必然偏离神。这圣经所讲的原则，神的话，神的道，这个是我们真正和神建立关系的根基所在。好，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马上的方向就是这样。二十一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之先。这句话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他说我还没有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之先，他们的意念我都知道了。他知道他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他心里怀着这种意念，那为什么他还领他去呢？对啊，所以神是主动施恩，希望他能悔改，然后这一代悖逆，他希望下一代会因为他们的悖逆受惩治，他们有反省，他们不会悖逆。这一代人被弃绝，下一代人神希望他得救，因为耶和华的应许是一直到末日的时候对以色列人。那在我自己牧会这么长时间里面，我给一些人施过洗的，有些人受洗，我可以在神面前我可以放胆的讲，有的人的意念我是知道一点点，我不是不知道，那我仍然会给他施洗。为什么？我祈求圣灵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也祈求神带领他，有一天他有机会能够把根基那个事情转变过来，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做一个信主受洗归向神的人，他整个生命的根基能够从今生的物质、今生的祝福转到永生的盼望，转到天国的这种盼望的里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上帝允许这样子，我们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最开始信主也是从功利主义开始得好处，是吧？迷信情节，我是从这边开始。那上帝也带领我，经过十年的悖逆，最后他把我带回来，走到这个正路的里面。那这个是允许的，上帝会做这个事情。那这里面有两个，我讲到这一点，说他知道他的意念，他仍然他会做这件事情，他施恩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人本身在本性上是有这个难处的。好，然后摩西就写歌了。摩西吩咐嫩的儿子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约书亚听了这些话以后需要被再次鼓励，因为上帝说你带进家的那些批人将来必定会被逆，所以约书亚需要被鼓励了，刚强壮胆，这吓死了啊！然后二十四节写在律法书上，那我就不讲了哈。后面，二十七节，看一下吧。摩西说呢，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呢？啊，这个是。所以这个摩西做属灵的带领，在整个会众里面的带领是非常有意义、有作用的。他在的时候确实可以帮助他们，让那些会众不至于悖逆到那个地步， 但当这个 leader 没有以后，会有问题。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以后还好一些，你看这个啊，约书亚记后面他说约书亚还在的，看见耶和华作为那些还在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敬畏耶和华，但是当他们死了以后，整个世世时代就垮开了啊。这个是这个当中起的作用。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可能不行了哈，我就后面内容我不讲，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尽快的过一下，几分钟把它过一下。好，第一个哈，摩西直接设立约书亚做接棒人，为何不是透过民众选举？这个我都没有时间讲哈，一定要神亲自设立才行。会众选举的话，如果大家举手，他们的结果是回埃及，到埃及的肉锅面前，绝对不走迦南地了，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摩西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是要约书亚相信自己的才能吗？不是的哈，真的是靠神，然后为了神去服侍，不是为自己，为了神啊，为自己没办法做的这个事情。第三，摩西为何将律法书交给约书祭司和众长老，而不是单单交给祭司？教会做带领的都要在神的话上面要有责任。第四，摩西交代要定期诵读律法并不断教导叫会众遵行，是律法主义吗？不是哈，刚才经文讲的学习敬畏耶和华。第五，神知道百姓怀的意念是导致必然败坏，为何还要说赐福他们进入迦南地呢？这两个之间是有联系哈。对不起，我停一下。这个恩典赐福之间的关系我刚才讲了哈，不说了哈。摩西已经第六预言百姓蒙福后会必然败坏而遭惩治，为何百姓不能引以为戒呢？人的心怀意念在上帝面前如果不对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圣经为什么说求神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是最重要的，还不在乎我们的所行所做多少，重要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啊，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这个是要保守的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好了，天应用属灵带领必须是神的设立，属灵带领必然有人的认同啊，两个都有了啊，也不能说我神设立我，大家谁也看不出来，他就硬要说神设立，这不行，不接受这个，两个点都要有。第二，属灵带领必须有敬畏神的心，属灵带领必须有依靠神的心，两个都有，敬畏他，依靠他。第三，祭司常教导律法，长老常查考律法，众人常学习律法。教导、查考、学习，不同的层次。第四，学习神的律法，叫人避免败坏。学习神的律法，叫人得到救恩。意义是在这边，不是学一套行为准则。第五，上帝的祝福展现应许的信实，人的败坏皆是内心的罪性啊，这个是彼此相敌的。第六，上帝的警告要拯救敬畏的人，上帝的警告要惩治悖逆的人。好，可以了哈，悖逆的。好，我们祷告吧，时间不够了哈，去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学习凡事谢恩，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带领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能够得着你为我们的所预备的那丰盛的祝福。感谢主啊，如果在路上还在交通当中的，也特别祈求主保守他们的平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